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今天晚上讲戒律啊，这个还是28条，还是蛮长的，可能要多讲一下。那我说我们念佛啊，最怕的是什么？念佛就怕的就是放弃念佛上命，就是说不求念佛上命，这是念佛的这个大忌。就是说很多人念佛啊，他就说虽然念阿弥陀佛，对念佛上命不感兴趣，这是佛教的大忌。所以很多人念佛不能成就，就因为他没有这个求定的这个概念。就像我们出家人，一个出家人对定不感兴趣，那个出家一定是很差的，因为我们出家人本身就要定力啊。他说参禅不求开悟，这也是很笨的。就说一个参禅的人不想开悟不求明心见性，那这样的出家也有问题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念佛一定要求念佛上命。你有这种思想，有这种目标，你有念佛它就有方向啊。但明明尊师晚生然后念佛很懈怠，这样你就不行。所以呢那么像在常常来讲，像明心见性，在佛净土法门上明心见，像念佛上命，那么说我们就必须要这个注意一些事项啊，一些事项。最主要的是戒律，就叫一个常常犯戒的人，犯戒的人。那么在讲戒律之前呢，我们有一些话呢有一些诀窍可以跟大家互相来谈一下。那么说我们对这个持戒犯戒这个问题是不是最大，我认为不算最大。因为持戒犯戒跟我们的业力有很大的关系，但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恭敬心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可能在生活中有一些不依法或者说业力，但是呢恭敬心不应该是来自于业力，我们随时可以发起。那么这个恭敬心呢一般人的恭敬心是对自己有情有恭敬心，比例来讲我爸爸妈妈我可以恭敬，对别人就不恭敬了。那说这种恭敬法是错误的，修戒法是为了容易戒法。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修行呢？我要融到法界里面去，我要见到我的自信。那说如果你要修行只顾你自己的这个部分我别的不管的话，那一定就有问题。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融到一切处，那么说小小的事情也不能够放过。打个比例来讲吧我们这个扫牌位，有的人这扫牌位有什么意思啊？修行念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知不知道念佛念到一定的时候，那牌位也是你的心啊，你知道吗？那个牌位也是你的，那点灵魂都是你的心里显现的。如果你对他不尊重，就等于你对你的自信不尊重啊。所以念佛念到一定的时候，对一切法都很尊重，知道吗？因为一切法都是你的自信。所以呢，那等于上厕所我都要恭敬。所以一个老和尚扫地的时候靴都举过头顶，他也是念佛人了，叫什么贤大法师。他说在那个黄岗那边一个寺庙里面，后来我就通过他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我突然就大悟了。悟了有什么呢？原来恭敬心不是你修什么恭敬心，我你修到什么的恭敬心，那就对了。所以念佛能用到一切中，我不是讲吗？见一切人亲近，见一切世界都平等的，念佛上面就现前了。那我说如果你念佛啊，我只对阿弥陀佛感兴趣，我只对阿弥陀佛恭敬，所以菩萨我都不恭敬了，这里。那个你不知道一切法都在阿弥陀佛光明之中，等你跟阿弥陀佛相应的发现一切法都要恭敬，等平时不恭敬他的时候，那你念阿弥陀佛不就对立吗？那说你直接恭敬他能念阿弥陀佛，可能呢跟念佛上面相应的非常快，是吧？你这边在念阿弥陀佛，那边在砍，那到砍阿弥陀佛，那你念佛上面不就很慢？等你如果见到阿弥陀佛不后悔吗？是不是？就是说你面对那个爸爸妈妈正好是被你所砍的人嘛，就是啊，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知道啊，但是你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去知道呢？所以有善知识点一下就知道，哦，原来烧牌位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大事。这个大事并不是烧牌位的大事，是你的恭敬心很重要，知道吗？那你拿筷子啊吃碗啊都要有威仪，要有恭敬心，你一个小小的事情都要恭敬，何况我们烧牌位呢，是不是？所以你要一心里念阿弥陀佛，然后在外面烧纸，那这个烧纸是迷信呢， 烧纸的这种相貌也是你的心呐、啊，不恭敬是对你心不恭敬啊，就这么简单啊。去走路都要恭敬呐、啊，一草一木都要恭敬呐、啊。所以呢，恭敬心是没有写在任何一个地方，应该是一切处都要修恭敬心。但是你找到这个诀窍以后的话，你修行就很方便了。就是就像那个老和尚，就有一个扫地的这个树叶，他恭敬足够头里，让我悟到了所有的法，我并不是一个法。就是说一闻十解，大家知道吗？啊，智慧的人一闻十解，没有智慧的人就是一得一，知道吧？念佛就念佛，参禅就参禅，他就说一件事情反映不到了他的全部。你像我还是有一点善根，这样你一件事情点我一下，应该是对我反应力是非常的大，反应力非常大。就说哦，一个树叶的恭敬，一个树叶的恭敬呢，一个姑娘一切法了，树叶很小啊。很小，这一个小的恭敬，就是说因为恒河沙都恭敬的话，那大千世界何等恭敬。我常常讲，就是说一个围城都恭敬了，那所有的法都会恭敬。你就说你只对佛菩萨恭敬，那是佛菩萨那么大，然后呢恒河沙不恭敬，恒河沙多啊，并且世界由恒河沙组成的，你对恒河沙不恭敬就不对世界不恭敬嘛，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又不少何少天下，从小地方做起，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一些诀窍，所以通过这样的修行你就会改变。所以呢，你要是你不到寺庙来都没有关系，你在家里面修恭敬心就可以了。你要修，不断的修恭敬心，不断恭敬到你一心呢、啊、恭敬到你一心，那这是修行的一种诀窍啊。所以大家呢这个修行最大的还有一个障碍，就是不知道寻找诀窍。就像修中医一样，中医啊，或者是搞按摩的人，搞按摩的人呢、啊，他给你按那个原始点的时候啊，他是要说我肩膀痛，或者说我头晕，他往这个地方按。我说这个地方不痛，那个地方痛啊。他按这个地方正好那个地方痛，叫打东击西。中医的话，你就说我现在这个胃不舒服啊，那是说你可以打山羊啦、啊，这个不打这个这里呀、啊，对胃就有好处啊。我说胶跟这个胃有什么关系？哎。他那个地方就跟他有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些修行修的恭敬心呢，那么说可能会对我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帮助，知道吧？修恭敬心，那对我们呢修行的这个过程中这个障碍啊要减除很多。那么说没有修恭敬心的人就是功高我慢。功高我慢是什么？功高我慢就是排斥一切，跟法不相应，就像一滴水从水里面提出来，他说这个一滴水就愿意干掉不？那说你借这个水，你这个一滴水永远不会干的。那说把这个水提起来，功高我慢的人就是把这一滴水从这个海里面提出来，然后这个水很快就会干掉，是不是？那我们修行找到这里诀窍，哦，原来恭敬一切法是让我这个水永远不会干枯的，那我们修行就很方便了，是不是？找到这种诀窍以后呢，你修行就很方便。所以我们要修恭敬心。那说在家里任何地方都要修，你打我骂我都要修恭敬心，就是这样的。就说这恭敬心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业习，会犯戒啊，做坏事，但是呢我有一个心是绝对不能要，就是嫉妒心。嫉妒心，就是嫉妒什么呢？嫉妒被人家善，这个是非常麻烦的。就是看到人家善，或者看到人家修行，还是看到别人做善事，他在后面嫉妒，他你那有什么用呢？只有念佛才解脱，或者说只有参禅才解脱，只有那什么样解脱，你那个都不能解脱。看到人家做善事啊，不仅你把眼睛就不看，或者说不赞叹不赞美，反而呢别开，应该随喜赞叹。那说不断的赞叹别人家善事的时候啊，你也会增加你的修行的功德。如果你对别人家的善法不赞叹的情况下，就是我修我的，我才不赞叹你呢，好像无关紧要。他说这种修行的方法永远得不到解脱，也得不到，你暖化都得不到，因为你融不到海里面去，融不到水里面去，不能跟水谈。那水，所有的水的自信，你提炼水，水是拿不出来的，水泡泡是拿不出来的，水单独的拿出来，复性就是水啊。水拿出来，要能拿出来，不变成两个水了？那我就麻烦了。能拿出来，这是个妄想。我这个妄想是没有复性的。我因为没有复性，一修行无量劫不能暖发。什么叫暖发？就是水，你的意念进入到大海里面去，跟水融为一体的时候，正好跟复性相应。那说跟复性去向复性叫暖发，就像那个火柴呀、啊，这个搓的时候呢，已经发热了， 只要你爱到这水，水跟水，水泡跟水相应的那一刹那，你的念头跟水相应了，你就得暖房。如果你嫉妒别人家，或者说不赞美别人家的善，嫉妒别人家的善法，现在人呢非常严重的就对别人家善法无动于衷。人家做善事没人找自己的名字，找自己做了多少善事，找自己的法，你犯罪没有关系，你修法门，我告诉你啊，你修行如果不知道赞美别人的善法，你修行百万劫也没有用。所以呢，因为你修行的目的是圆到一切善法，你对善法不感兴趣的话，那你自己怎么修进去呢？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念头的问题。念头啊，我们修行一定要有念根，如果没有念根的话，你人家来念阿弥陀佛，我问你，你念阿弥陀佛是谁顺阿弥陀佛念呢？还是知道自己在念呢？知道自己知道在念，念的时候要知道我在念，在听法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听法，知道自己在念佛，知道自己在听法，知道自己在参禅，知道自己在吃饭，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等一下子人家念佛，你就感觉一下，就是说我在南无阿弥陀佛，一柱一柱的念，知道自己一柱一柱念，一柱一柱的念，要知道自己念佛，知道自己念佛的这个叫做唯性。佛教的讲，我们的妄想无明分别都会断掉，包括肉体都会断掉，唯性是不灭的，知道吧？这个唯性就是佛性，见闻觉知，唯性见性知性觉性，那么这个性就是佛性，知道吗？见闻觉知都没有了就麻烦了。所以唯性要知道，就要知道自己在念佛，知道自己在参禅。你说参禅的人，你要说过去我也参过禅，念佛是谁，然后参参参参到自己没有了，就是因为我功夫还是有一点的。他说一参禅，因为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参禅，就是因为我就跟着念头去就可以了。他就做到前面就变成一个境界，就是说念佛是谁，然后就是他一个点上去，然后这样的慢慢的，要不就睡着了，要不就是念头让自己迷失掉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要当然因为我断了，因为呢在你做什么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我快乐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快乐，我烦恼的时候我直接知道自己烦恼，这个知道自己的那个叫做梵文，知道吗？知道自己在念佛，知道自己在参禅，知道自己，这个叫做梵文文字性，要有梵文的这个念头，梵文的这个题是什么，就是佛性，知道吗？也叫文性，也见性知性，就说我现在看三佛大帝，我知道我在看三佛大帝，我现在的讲法我知道我自己在讲法，那我说知道自己的那个叫梵文，我现在跟讲法这是相，那我知道自己在讲法叫闻，知道闻到自己还在讲法，这叫梵文。所以有梵文的就是念佛的时候看着自己在念南无阿弥陀，打坐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打坐的时候就是一坐下来然后看着自己在打坐，一直看着照着，一直照着自己在打坐，这个叫什么呢？叫做默禅，叫默默默的默啊，默就是默默的照住自己，这也是一轮禅法，不需要参念佛是谁的，照住自己就可以了。念佛就照住自己念佛，你怎么念都不会累的，知道吗？看到自己在念阿弥陀佛，是吧？实际上久了那个梵文，梵文就是这个梵文就是佛性。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念不实。我们怕的就是念是实的，你说。人家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叫做顺承念佛，就是顺着佛号在念，就是顺着啊，不念了哦，我就不念了，打妄想了我就打妄想去了，不念了。所以为什么大家一放香的时候出去就在外面去吃啊喝啊玩啊，就走了，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吃饭，不知道自己在喝茶，不知道自己在念佛，那就念根不足，这个念根失足了。只要你失去了念根，不管是参禅念佛，失念者，失念就是复性了，就是那个参禅的人呢，参到什么样程度，他自己哪拜殿都要关照自己在哪拜殿，哪拜殿，他突然的哪拜殿的打妄想走掉了，当然就是念根没有的时候，他把那拜殿拿回来再接上去拿，他就他的念根呢，看到自己在哪拜殿，自己在吃饭啊，自己在外面喝水，自己在喝茶啊，吃完以后呢，开始又来参禅，自己很清楚地关照自己做这些事情，就是吧？看人家，看到自己被人家在骂你，也看到自己在骂，好像在你心中好像没有的感觉，就是哦，他现在我这个肉体在跟人家吵架，就是吧？就是都可以觉照到自己，他自己一点烦恼都没有，就是吧？啊，何时他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很清楚的一种觉照，他这种觉照习惯以后啊，他反文文字性的这种体啊非常强大的时候。那就变成一种惯性，所以走到任何当中，无论是念 走在火车上面，走在路上面，知道自己在上火车，自己坐在火车上面，然后呢到站了，然后呢吃饭了，一直在就叫一直叫，就叫梵文，知道吗？知道这些。那我说一般人，我观察了一下，我就我念阿弥陀佛，用觉照看着自己念佛，我不看着念佛都可以念得出来的。哎，我不看着自己念佛，就顺成符号在念，顺成符号在念，哎，就是南无阿弥，就是一个符号在想。然后呢，不念的时候就不知道了。不念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知道自己不念的这么一个烦躁，就没有也训成。那为什么呢？随时就可以丢掉，知道吗？因为丢掉就没有了，然后就去拿花，就变成拿花的东西，然后呢吃饭就拿变成一个吃饭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念头一会儿吃饭一会儿睡觉，就是说就是一路丢一路丢一路丢，是不是？有个在念佛念完了吧，现在丢掉了，没有了。然后呢现在开始听法，听法听完以后又把它丢掉，等一下睡觉，睡觉早起来又丢掉。应该什么样呢？你刚才在念佛，我现在在念佛，我现在在听法，哎，那个文性呢，不管念不念佛它都在，这个都在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做念根，叫不失念。修行怕失念，知道吗？一旦失住念根的时候，所有的修行都白修。那就像饭吃完了，饭吃完了就玩，玩了完了以后上班，上班了以后就睡觉，睡觉以后呢起床，起床一洗脸，洗脸就吃饭，吃饭又上班，上班就你就是过这样的生活。那你念佛念完了也吃饭，吃饭了以后也来念佛，念佛念完了以后来吃饭，问你你有饭碗吗？没有，那你的佛白念了，一点功德都没有，你是在做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知道吗？所以这样的念，这样的念，你为什么念佛得不到三昧，知道吗？念了半天都对不到念佛上面，没感觉。你现在有感觉吗？一点感觉都没有，是不是？就是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因为根本没有念根，念根持住这个念根是很难的，知道吗？所以呢最巧，我跟你讲的就是最巧，是吧？就是说把这个念根抓住了啊，就对了。所以呢一个是念根，一个呢不要嫉妒别人，不要嫉妒别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前面第一个是什么啊，恭敬心，这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你抓住了，你修行就很快啊。所以二十八轻戒啊，六种二十八轻戒。所以那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如果你不得法修行呢，不得了法，不得人法，不得顶法，不得这个世间第一法，你就不能转法啊，就不能转法。就是说不得了法，就是法性，你的佛性不能显现出来，佛性不能显现出来。第二个呢，不能忍法，忍耐的忍，忍有嫉妒的人，你就比例来讲，生忍，生忍。什么叫生忍呢？你的生活就是生忍，你上班了、工作了，都在生忍之中，你必须要受业力安排，知道？你所有的事情都在受业力安排，那我们必须要深深的忍着，忍着。这个生忍，他说还有一个呢，叫利忍。修行如果念个比较足的话。你有生忍，生忍者智嘛，智就是说如果要修行状态，他说你软忍了没有，那生忍更就对，就是说人就更对不了，就是人加持。什么叫人加持呢？如果你念根主的话，你念阿弥陀念根主，他就一定得加持你，知道吗？加持你，就像说你很热的时候给我水给你喝更有力气，知道吗？对吧？有点加持。就比例来讲，这个师父过来加持你，先念佛念的一点劲都没有，一看到师父来了马上就念佛就有劲了，这叫师父加持，知道吗？那生活中一定要加持，一个就是暖加持。对了，暖加持你必须要有呢恭敬心，要有恭敬心，要有这个慈悲包容心，还要有这个怜悯相续心，就是法文文这些。那说你得到加持力就非常大，因为首先就是生人，在生活中你像你有这三种东西在那个地方，法文文字性的东西是吧？恭敬心在那个地方，你有恭敬心是吧？那么说这个有不嫉妒的这个心，不就对一切法都恭敬嘛？不嫉妒别人，不嫉妒别人的善法。只要你没有嫉妒心，你在这个世界对别人家不嫉妒的话，不嫉妒别人家的善法，最重要的不嫉妒别人。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嫉妒别人家的善法，你因为你。就是人家比你差或者比你好都是来自于嫉妒啊，所以嫉妒是非常麻烦的事情。80%的人都有嫉妒心了。他说怎么样你把我们的嫉妒心给它去掉？ 也就是说这三个的一出来，他说这个人法，第一个就是生人，第二个就是立人，第三个是这个叫官人，观察的官。他说什么叫官人呢？官人就是观诸法空相，叫官人，就是我们观一切法，一切法本体是空，叫做观人。在这个世界上观一切法空，就是法性佛性的人，就过般若智慧，叫观人。还有缘起缘人，缘起的缘，缘人。那么说我们这一块都是叫缘起性空，你走了我也不会牵挂，你来了我也不会去执着，这缘。如果我执着了那就麻烦了，执着了那你观缘起的话，那自然就不会执着，是吧？那这个，那说缘观，观缘，这个观这个缘起，缘起人啊。那我说这个观般若空性呢，立人就是你像念佛就可以得到立人，念佛念菩萨也可以得到立人，因为你自己念出的力量，这个人就会现前。人现前的话，他是就是说念佛的力量获得这种加持力啊，所以人加持很重要。如果没有得人加持，或者世上活不下去的。那一般人在社会上不断的训练，也会得到一些人。然后这些人呢，但是你不知道的话，不知道这是人的话，你会这里面会有冤气，会对别人家的冤气出来。哦，我们知道这个一切法都有人这个体，对人加持，得到人加持以后呢，所有人都变成功德了，他可以帮助的。人加持就是说那个法的显现，通过观人、缘起人、利人，或者这个慈人、慈悲人。什么叫慈人呢？慈人就是说对方在困难的时候，反而需要你自己帮助他。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观察他那么痛苦，我应该慈悲观去观察，这叫慈人、慈悲人。就是你就说人家在骂我的时候，我应该慈悲对待他，叫慈人，就是五种人。那么说我们还有讲的叫福人呐、信人呐、训人呐、还有这个无生人呐、还有这个涅槃叫寂灭人，就是佛人。他说种种人，他说这些人，您了解这个名词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你把这几种人记住了，那说就叫人加持，人加持后面就叫顶加持，顶加持就是所以顶法就得佛法了，佛法落心了，就是比那般若空性啊。你说我们观察般若空性，这能是一种加持，不是说你证到般若，也就是说你不是说我看这个诸法空性我就成佛，不是。你了解诸法空性的时候，它有一种加持，你知道吗？你观察你的自信，观察你的佛性，都可以得到一种加持。我有一个不生不灭，复性在哪里？复性在一些法性中，法性的本体就是佛性，复性的本相，佛性的体在相上，持相体不二，能够达到这个发现自己虚幻的，就是一个了解自己是一个妄想的，就是一个唯独的一个妄想的。那说你观察了这个，能观察这个东西还是有妄想，只能说观察这种空性呢，得到一种加持。你比如观察师父的时候，我就有加持力，这只能是一种加持。你不还不是师父，你只能够获得的这种加持。就像我们说我们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升起，那观那个日心还是获得一种加持力，让你取种种罪能够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是说你观时你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还是阿弥陀佛，不是你的，是阿弥陀的神力、愿力和大悲之力到你心中获得这种加持，然后随着这种加持力会转换你的身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没有这种加持力，到最后面呢，一切法加持，那就是说所有的法都变成你的这个，在法华里面讲，一切法其实就是叫做行转陀罗尼。行转陀罗尼就是说你现在到了顶加持上面，就是世间第一法。世间第一法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法就变成你的法了，变成你的心法了，就是说都是在加持你的。那说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身心转换成所有的世界的一切法的显现，都是加持你的。那说获得这种功德的话，还算是加持份，还不是佛。就是说你能把这个世界全部转成了般若，或者转成心法，或者转成空，或者转成空，那说或者转成幻三密，就转，那说把它转掉了， 智能还是在加持之中，还不是第一，还不是究竟的解脱，智能获得这种无上的加持，就是佛的加持，对吧？那是这种加持法。那说而你恭敬，而你嫉妒心，嫉妒心不恭敬心和这个功高我慢的心，那说或者是念根死的人，就是念根死的人，就是随顺业障跑的人，这样的人都是获得不了加持。当你获得不了加持，就像没有人帮助你一样，就像黑暗中没有光明一样，那说你自己瞎摸，那你一辈子都得不到利益。所以我今天教给你这个法，它是一个修行的诀窍。你要了解，你听到了闻到了这个法以后，你要整整紧紧的把它抓住，叫念根不死。如果你念根一失，我现在给你讲也没有用，就是说你懂了这个道理以后修行，你就会很快的就会上出。如果你不懂得这个东西，你修行很难。那有人修行一辈子毫无消息，我跟他这样讲话都听不进去。我写了那么多的文章，有几个人听得进去呢？那外面我写的那本书，那个书，所以大家可以要看一下。如果你念个比较足的话，你拿回去看一看，你就会获得很多的利益，就是净土心语在旁边了，所以大家可以拿看一下啊。至于犯戒，这里面有很多的戒律，我认为戒律并不是一件大事。我认为一个人不恭敬心，没有念根，他说这个不修行这个恭敬法的话，我说这个才是最大的障碍。因为犯戒是我的业力，不能代表我没有恭敬心，是吧？你还是很恭敬心，马玉踩死了，把花也断了，都是你的业力，但是恭敬心还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修恭敬心很重要，修这个包容心非常重要，因为那个关系到你的修行融到一切法里面去。一旦你到一切法里面去，所有事情都能解决啊。好，那我们把这个二十八条念给大家。作为一个菩萨嘛，我们上午讲到这个菩萨戒的体、戒的相啊，没有讲戒相，讲戒体、戒性。那我说现在把戒相念一遍，作为一个菩萨应该做些什么。前面的五戒再加上一个不诽谤师尊过戒，就是不诽谤出家人。那说这五重戒犯了以后呢，那说这样犯重戒者修法就很难成就。但是呢，如果你要这个，我认为这个用心忏悔的话还是可以得到法的，但是要忏。那么说我们在忏法的时候呢，不要复忏。我们圣戒的时候就有忏悔法，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在大地里面忏悔。然后呢，大家在念的时候跟着听一遍就加持一遍，听一遍加持一遍。然后因为菩萨戒呢，它是永远在的，戒是永远在的。这样的愿持的话，它就一定能够恢复，是吧？不像五戒、比丘戒犯了就没有了，和菩萨戒是永恒的。我们讲过它是复性戒，不像七支戒，一个是一根戒，一个是七支戒。七支戒的话犯了就没有了，但是呢，我们意戒是属于心戒，那说心戒它是永远不存在这个戒消失，因为它是敬畏来记，就是我们的自信。但是一个犯戒的人的话，那么说你他说被业力所逼迫犯戒，那是另外再说。最重要的怕什么？故意犯戒、喜欢犯戒、热爱犯戒还了不起，故意复产这种戒呢？这种人的话，那逻辑挺麻烦，修一切法不能成就。那因为犯戒的人的话，就像大海的水一样，不能够匀它。那个大海能用万物，未多的不匀尸体。我说，他说佛法广大，未不能匀受破戒之人。他说没有破戒的人，那说他修法不能成就。他讲呢，就是过去人家拖了一张纸修法都上不去，何况犯戒呢，是吧？所以呢，不得西多哈，不得斯多哈，不得阿拉罕，不得阿拉罕。他说破戒呢，那说是污垢之人，非常垢的污垢的人。那虽然戒还在，但是垢啊，张多罗就是很低贱的人啊。破戒是名破戒，破戒优婆塞优婆夷，是为臭优婆塞优婆夷。张多罗就是很下贱的优婆塞优婆夷，污垢的优婆塞优婆夷，居罪的优婆塞优婆夷。就是说，戒优婆塞，这个 就是说常常犯罪的就举罪啊，举罪啊，又破财又破衣。那么说这个菩萨戒啊，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护着这个戒，然后不得世人他不得乱法，何况人法、顶法或世界第一法，就得不到加持。所有的修行都是这样的。那么说我们讲这个二十八轻啊，二十八轻，那作为一个菩萨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应该对父母要孝道。我不知道这不杀盗淫妄酒你还要不要讲？为什么不杀生？因为杀生就断命，断一切命就断他的世界，是为最重。所有在里面杀生罪是最重的。他说做功德中放生第一，做福德中照顾病人第一，看到人家病了我们照顾他，这个福报是最大的。他说看到我们救护生命，这个功德是最大的。在这个世界我们救护生命啊，这个功德非常大。为什么救护生命功德大呢？猫杀掉了，这样不要，人都是好生的，你不要断他的命，断命的就是非常残忍的。因为命中有世界，就是我看到这个世界，我命中有个世界，猫我杀掉了等于把我世界毁掉了，把我世界毁掉的功德过失非常更大。你看他说我借无量寿事，我借这个成年事，他说我在见事的时候把我杀了，那我这个寺庙也被毁掉了，那过失就很大。他说那个人要是境界很高的话，杀他过失会更大。为什么杀阿拉汉的过失，杀菩萨的过失会更大？因为菩萨有自利利他的这个菩提心，把他杀了多大啊，过失多大。那杀一个阿拉汉，杀一个菩萨，那杀菩萨的过失很大，杀阿拉汉的过失小。杀阿拉汉跟人之间，那杀人的杀阿拉汉过失大，杀人的过失小。人跟畜生之间，杀人的过失大，杀畜生过失小，知道吗？因为畜生呢是愚痴，愚痴他是害怕恐惧，但是呢他事实上报仇的这个心态比人要小多了。人有报仇的概念，报仇的概念，有这个报仇有报复的概念，他转身过来会呢。但是呢畜生呢，蚂蚁蚊子苍蝇呢，它是不存在有报仇的这种概念，它是害怕困住逃跑。你狗你打它就跑，它不存在报仇。即使有报仇的话，那狗肯定很有智慧，它想报仇，我要报仇你，就是那个狗肯定比较优良的这个狗。他说畜生就是它没有报仇，就是说就打个比例来讲吧，我们在发万余戒的时候，比例来讲，我说我是菩萨，然后你呢信不信？你信了就犯尊戒，你不信是尊品戒，就是说我说我是菩萨，你信不信？如果你不信的话，那我犯了尊品戒，犯了尊品戒。我说我是富菩萨，然后你也信了，跟我一起来打万余，那么说这样的呢叫做上品戒。就这么说，对方信不信很重要，对方信了就是上品，就是上品戒。要对方不信，因为不信就是无知了。那说无知的话，那我就是尊品戒，啊，或者说我自己都不信自己，就是打妄语而已。那说这个是去小戒，你说他明明知道他不是富菩萨，这是打这个开玩笑而已。那说是下品戒。那么说这里下品戒、尊品戒、下品戒，很多地方是来自于地方。所以畜生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所以呢杀畜生不可能跟杀人一样，知道吗？所以畜生虽然看到大地，他也不了解这是大地，但是呢他大地的境界还是在，这个境界在他心中还是你杀他还有过失。那我看到的大地我是功德想，那把他杀掉过失就很大了。因为畜生看到大地他不知道是功德，把他杀掉了，但是呢他心中不知道，所以过失就小。所以呢过失杀他的时候，过失是看对方的功德大小，是不是？看对方。所以猪狗畜生他本来就是没有功德的，他就是过失，是吧？虽然他在人间看到虚空，但是呢这能够比地狱恶鬼要好一点。所以呢这个要了解这个题的话，我就知道了，哦，杀生杀人罪是很重的。那对于菩萨来讲的话，你生命也必要杀，只要是有生命他就有佛性，杀众生就等于杀佛，因为你了解他有佛性。佛你能杀得到吗？这能破护身邪。你杀众生他是未成之佛， 佛是一乘之佛。那唯唯一乘之佛和未乘之佛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呢，你破对我们来讲，对究竟来讲的话，尊生都是佛，他是未来之佛，那你就破未来之佛的邪，是不是？你就说，因为佛是杀不了，因为佛性跟你佛性是一体，能怎么杀得到你？能杀不了佛，那么说你可以破佛性邪，就是把一个尊生的，用残害性把他的那个邪给破出来了。所以呢，尊生都不应该杀，所有的尊生都不应该杀，一切尊生皆有佛性，我们不可以杀他。那么说这个菩萨是以发心的时候，你就要爱护所有众生的生命。我上午已经讲过，杀生对自己的短命和离现解的这个法界就不应该杀生，是要爱护生命。偷盗也是一样的，偷盗相当于偷10万块钱。那所以呢，在戒律上面，有的戒律上面讲是四钱，四钱就是4两金子。我四两金子多少钱呢？他说按照真实的讲法，就是一件褂子，就是一件褂子，因为偷了一件褂子就犯了砍头罪。然后对法律上呢是10万块钱啊。然后一般这个偷儿子的东西，就是偷儿子的一碗稀饭吃了，这也是犯戒的行为。作为菩萨的话，要细心一点啊，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去，心里面不要有犯难。那么盗戒的情况下，你比例来讲吧，大家供养这个苹果给我吃，我苹果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念了供养之后我就走了，那这个苹果你给我的就是我的，然后你拿走了去犯盗了。那你应该打电话给我，师父你这苹果没拿走，你是不是可以拿走啊？那我跟你，哎，你可以供养大家吧，你就供养给大家，如果不供养给大家你就不能拿走。然后我找你吃稀饭的时候，他们发了几个坛子在那个地方，那我走了，我坛子没拿走，但是你是不能拿的，你要打个电话给我，告诉我，就是师父啊，这几个坛果你要不要？不要，我分给大家，是不是可以？你就分。但是菩萨戒就不是这样说了，菩萨戒是讲义跟戒，就是说你供养我一个苹果放在这个的，然后我念这个嘛呢叭咪哄呢，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念完以后呢，我就受死了。就像护菩萨，你把西方放在上面，护菩萨就受了，受了以后我意受就可以了。哦，我拿受了，我就走了，我意里面就舍掉了。舍给大家了，所以呢，大家看到这碗这个坛子了，是师父加持过了，回去给我孙子吃，还拿回去了。不但不犯盗戒，反而我还有功德。同样的拿走，菩萨戒是可以拿走的，而五戒是不可以拿走的。所以大家受菩萨戒就好处，就是说你不会犯盗戒了。在寺庙里去，你只要有恭敬心，只要有恭敬心，看这个庙里面有坛，有这个树上结了一个果子，然后呢，你看这果子多好啊！我念念阿弥陀佛，我回这回去给我孙子吃啊。那么有一个比丘尼跑过来，把你们，你在盗寺庙的东西，你犯无间之罪，然后把你吓得要命了，然后天天忏悔，然后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可不可以？就这样的去说诸事。其实菩萨戒不是这样说的，菩萨戒里面看他在拿苹果的时候呢，他拿到手上不跪上了，哎，你拿回去没有关系了，然后你孙子吃肯定会保佑他的，还这样赞叹，知道吧？反而赞叹他，就是。所以呢，这个菩萨戒是以心法来说。你完全是一个恭敬心就没有关系的，知道吗？菩萨戒跟无戒要分开来，知道吧？所以呢，道戒，如果家就偷儿子那个稀饭吃，在你心中，我儿子对我的孝道，你完全是一个善心就没有关系的，只讲你的善心善意，你的善意是做坏了事情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这样解脱。在经典上面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他为了救自己的身子，贪嗔痴都具足，什么佛法都不懂，他的儿子掉到水里面去了，他下去救他，结果呢自己也淹死了。他说贪嗔痴具足的人为了去贪他的身子，然后自己也掉下去了，结果两个都淹死了。那释迦阿难尊者问，这样的人会堕到哪个地方去？贪嗔痴都具足，那个对儿子那么强烈的执着，他会堕到哪个地方去？佛陀说他升到33天去了，说极大的快乐。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是善意，做错了事情不要怕，知道吗？这样你是善的就对了，知道吧？你的心是善的，一定往善地方走，绝对不会，不要听人家乱七八糟的说，知道吧？你一定要知道你心善就对。所以道戒不书说戒啊，不书说就是不打妄语戒，不要骗人，不要说自己是佛菩萨啊。他说为了方便故，令众生生欢喜故， 啊，圣上也，他说这个某某大德是护菩萨，或者说这个某某大德这个怎么样的，那说你文件是为了赞美的心是没有关系的，对吧？我并不是真实的就说这个你们说了菩萨戒了都是大菩萨了，对吧？啊，你放了大王戒，你怎么知道他是大菩萨，他有没有证到菩萨，他是仿佛一个啊，你就这样，他赞美的大王就是赞美的话可以说的，知道吗？不要太严肃了。他说你心里面这个赞美你的丈夫，哎，你是菩萨吧，也没有关系的，你赞美他让他幸福吗？是不是？你说哎呀，你丈夫怎么会是他皈依都没有皈依怎么是菩萨呢？你就这样，你赞美他依住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是赞美你的心意很清楚的，因为菩萨做事就是讲心做，就说我义务圈的邋里邋遢的低头喊腰的像个乞丐一样，有没有关系？你心是光明就可以了，在这个世界我不在乎你说我什么，我心是对的，我心是善的就可以了。其实菩萨界不讲名不讲利，只讲你的善心善意，知道吧？那世界人说他非要搞个这种功名在那个地方，知道吧？非要搞那个假面子在那个地方，所以菩萨不顾假面子，你说我骂我讲我打我没有关系的，我的心是对的，我自己自知之明，我吃的饭我喝的水我知道暖的冷的我很清楚，知道吧？所以呢，菩萨做事为什么不能诽谤他？因为菩萨做事不可思议，谈天他是做坏事，其实他是做好事。所以你不能说你在表面上向人看他是做坏事，其实他是做好事。所以只要他说了菩萨戒，你就不要说了，知道吗？因为说了菩萨戒，你可以如果是在想说，你就问他，你刚才做这个事情是干什么？是不是犯戒的行为啊？就这样。你说哦，我刚才做了一个事情，是我丈夫老是要我买一只鱼给他吃，他现在生在船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必须要买，不买的话怎么样怎么样的。哦，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说了，你看你说了菩萨戒还买鱼呢，对吧？哦，后来才知道他家里的丈夫逼着他非要买鱼给他吃，那说不搞鱼吃的话，他一家人都对他怎么样怎么样的，他现在没办法了，偷偷摸摸的买个鱼给他吃，然后被你看到了，然后把人家批评了一顿，也把他骂了一顿。不了解菩萨的行为，人家在受菩萨戒，心里面受的菩萨戒是非常坚固的。所以呢，我们既然受了菩萨戒，何况比丘们都受了菩萨戒，你看他穿的衣服破破的、憨憨的，但是你千万不要说他，他可能是大菩萨，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菩萨过失，只要不说失中过，就是比丘尼还有优婆塞、优婆夷，所有的过罪你都不要说，不要说，因为你不知道不明了。那你明了了再去问，问了，那说这样的恭敬人，他修法比你成就要大多了。那说过去讲吗？这个救人的人呢，救人的人呢，就是说不小心伤害了这些很多的。他说，我打个比例来讲啊，有一个持五戒的人和一个打鱼的人，就专门打鱼。他又干什么呢？他也不守戒，也不知道，他打了好多鱼，就干什么呢？他救济呢。那个在海边的很多那些可怜的人，常常去打鱼去生给他们。那么一个受五戒的人呢，就说他你这个人犯戒，天天打鱼是吧？天天犯戒。那说他是说的戒，说的非常好。那说不停就说他，你这个做坏事，你天天杀生，你怎么样怎么样的？结果那个打鱼的人到天上去了，那个受戒的人到地底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全是他不好，他不对，他是错，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天到晚说人家不好。我那个打鱼的人心中说，我要救济他，我要救济他，天天讲救济别人，可人家不受戒呢，人家天天做好事，结果到天上去了，我这个人到地底下。可我说受戒要受心戒，不要老是在表面上搞。如果你心里面受了戒，如果你不要管别人，你自己说好自己戒就好了，不要一天到晚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心里看着别人不好，你心里充满了不好。他说既然受了戒一直相戒，再加上你的心全是坏心，那人会到哪里去呢？就是说你恶心太多了，如果你讲一次两次还不算问题，如果你老是看着别人家不好的就麻烦了。就是世界就有那一批受戒的人呢，没吃饭没事干就看着别人坏，就是这个不受戒那个不受戒，那个是坏的坏，讲了一辈子自己好像受戒好坚固一样，所以嘴巴了不停地造恶业。像这样的心中都邋里邋遢的，怎么会到天堂呢？心里面充了很多的恶业。稍微讲快一点啊，他说不邪淫戒哪有不正当的关系啊？邪淫戒，他说 这个戒我认为都很好吃，就怕你自己故意去犯。也就是说这个不邪淫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啊，那我说这样男女在一起的话抱了一下也犯戒，就是说这样你爱到他的身体都犯戒，你知道，就是说我想那个女的然后说爱了这个女也犯戒，但是这是轻戒。就比如人家你去救人，你救人救人的时候看到人家掉到水里面去了，一个女的非常漂亮掉到地下，你救她的时候并不知道，但抱了一半的时候一看是个女的就丢下去了。他说这因为他一顿念就犯戒啊，因为手没有挨到都不算犯戒，说挨到以后就犯戒，知道吗？对吧？但是普照法里面能够犯戒要救他，就不能够把他丢下去了，知道吧？他说只要不沾上男女关系就可以了，就当但是呢这条戒事实上就是婆婆欠公公，就是公公呢我把你牵一下的牵牵久了以后他就犯戒了，是吧？就是说你常常挨着人家的手，一个公公一个婆婆，好像我年纪这么大不会犯戒了，年纪这么大也会犯戒，是吧？你坐在公园里把一个公公手牵着坐在公园里走，看看什么感觉。这个顿念就犯戒，知道吧？但是这个顿念菩萨戒讲顿念是戒有，而无戒的话行为上才叫犯戒，知道吧？行，所以呢这条戒呢我认为呢这个只要是菩萨都应该，就如果不是救人的情况下尽量的不要牵他的手，因为以免牵他的手不动念没有关系的，知道吗？那说如果假设跟一个女的在一起的话任何念头都没有，那么抱在一起也没有关系，因为菩萨就讲心间嘛，没有念头的话在一起也没有关系，如果有了念头就麻烦。我认为夫妻之间的话他实际上久了应该没有那么重的念头了，是吧？夫妻不就过日子吗？就过日子哪有那么念头，只有男的跟女的新鲜的男女他就可能会动念头，是吧？因为我刚才就讲你好庄严了，一定很漂亮啊，那实际上久了以后一辈子在一起三四十年都下来了还有那个念头吗？应该没有了吧。也就是说夫妻这一块的话尽量的少动这个念头，也动不起那么多的念头了，因为一辈子在一起怎么会动念头呢，是吧？那婆婆对公公一辈子还动念头吗？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无戒讲动念头，动念头没有关系，手不要挨他。菩萨戒说念头不要动，知道吧？要帮助他没有关系的，就是帮助他、救他、劝他念佛修行啊。那我说这种菩萨遮戒里面讲，不断的发菩提心，不断的发菩提心。男人跟愚众在一块的时候，不免有一些念头生出来，不管哪一个，只要你没证阿罗汉，都会这个念头。那比丘，那说证了阿罗汉，看到愚子还流口水呢。是吧？就是说他有这个习气呀，男女习气呀。你看到有人就比例来讲，哎，长漂亮一点的，他就会多讲几句话，是不是？讲的好难看或者身上好脏的话，他就会避开他。为什么？男女他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就是说你搞得太脏了，我相信你搞得又脏又臭，谁愿意跟他这块接触啊？你就说男女这块，我要平等呢，我感觉到还是不平等。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不，你没有证到八地菩萨你做不到平等，所以呢男女这一块可能有一些念头出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要发无上菩提心，发菩提就男女这一块有一个灯去把握住就可以了，就是说那一层纸永远不要戳破，知道？你很喜欢他，你很爱他，你说他很好很漂亮，但是呢不要把它戳破了，戳破了就完蛋了，就像浑水，就像那个浑水一样，一旦戳破了就麻烦了。那我尽量的用菩提心来护念自己，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学佛的这一块都互相赞叹菩提心，这比较很好。其实这条戒说难守一难守，说易守又易守。说难守的话顿念想不顿念很难，说易守那个一顿念的话你就知道，因为男女这一块他这个顿念的时候知道这是在做坏事，心中的阴暗的一面出来以后心中很清楚，很多戒了你犯了还不知道，但这条戒很快就知道，是反手也很远意，也非常远意，是吧？不说四种过戒，不顾酒戒，顾酒就是不造酒，不是说不喝酒，是不造酒。这就顾酒就是造酒，造酒就是说用粮食来造出酒。那酒只要有酒字，尽量的不要喝，是吧？不要去做。你要比那家米酒啊，还有那个什么酒糟什么一类的东西。那只要有酒字，人家师傅你喝不喝酒糟啊？酒糟它里面没有酒精啊，它能不能喝呢？你不要讲酒糟嘛，你就讲说 酒发酵出来的东西你喝不喝？不是，你家粮食发酵的东西，发酵的东西喝不喝？不要加个酒字，加个酒字就挺麻烦了，因为听到这个酒字，就是说，我们受戒的人永远不要加杀，这个杀字不要说，杀盗淫妄酒这个字都不要从口里出来，对吧？应该不杀，应该是这样说。所以有人讲，师父我又犯戒了，你不要讲犯戒，你讲守戒持戒。有人说，师父啊，我要持戒，有人应该这样讲，不能说我又犯戒了。不喜欢听这种话，就是说你永远不要告诉别人我犯戒了，不要这样讲，因为讲犯戒，你讲一句犯戒，你就真的犯了一次戒，也就是说你不犯戒你被犯成了一次戒，就是说您内心里面有强制的要求自己，我一定要守戒，一定要守戒，就是说永远不讲犯戒这两个字。他说讲犯戒这两个字我觉得很羞耻，就内心中我觉得我常说我要讲两个犯戒这两个字，我感觉脸就红起来了，犯戒这两个字我不喜欢提，知道吗？我喜欢讲持戒这两个字，知道吗？讲持戒，不要讲犯戒这两个字，就是杀盗淫妄酒不愿意从我这个心里过啊，不要跟恶道相应嘛，是吧？所以呢不过酒啊，不过酒。那有人讲不喝酒，不喝酒呢是后面的二十八轻戒，那喝酒的时候要淡而饮酒才是啊，这样的简单的说一下。他说这个二十八轻戒啊，二十八轻戒叫低头罪，低头罪就是说你有犯的话就应该低头，或者没有犯的话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能去做，我没有时间去做，应该低头喝打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说在这个生活中啊，对父母要孝道，父母是你第一个，父母功德有多大知道，比佛的功德还大，知道吗？他说三世缘依啊，还不抵一个父母的功德。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啊打盹，后来有一个比丘看释迦牟尼佛没有饭，没有化到饭了，后来自己就跑到那个把自己的袈裟卖掉了，买了一碗饭给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他这碗饭从哪里来啊？他说我把袈裟卖掉了，然后买了一碗饭我供养释迦牟尼佛，就供养佛。后来那个释迦牟尼佛说，他说你把袈裟卖掉了，袈裟是三世缘衣，就是所有的诸佛三世诸佛所赐的衣，你现在把它卖掉了，买这碗饭，那这碗饭呢相当于三世缘衣，那我是一世佛，这是三世缘衣，我不敢受。他说我不敢受，他说我受不了。那个比丘吓得浑身发抖，他说这碗饭你佛都不能受还学能受呢？他就傻了，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就问他，你有父母吗？他说有，你跟你父母吃，你父母一定能幸福。他说啊，原来父母可以受，可是说父母的功德很大。那我们倒过来想一想，父母的功德为什么大？今天你见到常佛，并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能够见到常佛很重要，知道吗？你见到常佛并不难，能够见常佛是谁的力量？就知道了，父母的力量。如果没有父母，连虚空都没有。大地都没有，你的家都没有，就是说没有父母哪有时间去见佛呢？父母是第一任佛啊，是不是？所以父母的孝道非常重要，所以对父母一定要孝，所以在家里公婆也好父母也好一定要对他孝道，对吧？因为在家里父母有加持你，如果你有什么灾难的话叫父母摸摸你的头顶，照样具备佛陀一样的加持，就是你对他没有信心，知道吗？但是父母没有觉悟怎么办呢？他要你去杀生怎么办呢？是不是？他说有的句子跑过来，我父母啊就是不要我信佛啊。那要用你的善巧方便了，用你的智慧方便啊，让父母信佛。那对父母不孝的人而故意犯者，就说并且认为这是轻戒而可以犯者，就变成重戒了，知道吗？所有的轻戒如果你认为可以犯，因为菩萨戒讲心法，小戒你认为可以犯就变成重戒，心嘛，心可大可小嘛。如果小戒如果你该可以犯就重大戒，是吧？重戒。所以对父母孝道，如果你对父母不起的话应该喝胆恭敬念阿弥陀佛，或者没有时间孝敬父母，父母病了有没有时间去照顾他，应该请念阿弥陀佛回向他啊。那么对父母故意不孝的话是一罪，不起堕落啊，不起就是跌倒的意思，就是对父母不孝跌倒他会有妄想堕的意思，不仅有作，就你就有妄想出来，分别心呢更跟父母对立了，就叫有作 这样是恶业，这样的万象无人分别都叫有作，这样那就都有三界啊，不清净的行为。淡了饮酒，第二条就淡了饮酒。他说我们讲过，饮酒可以遮住善法，生出恶法，所以呢酒不能饮。你酒呢会让我们修行呢啊，修行禅定功夫不会得到，修行喝酒吃烟的人永远得不到禅定功夫，是吧？吃烟吃香烟的人，他那个禅定功夫是假的，是吧？因为烟酒可以堵住我们的摸，知道吧？我身上的摸，摸一堵住的话，气血不通，气血一不通的话，你身体就会发燥。那么说，一个会吃烟酒的人修行没办法，就是不含念佛，得不到三昧，知道吧？所以烟酒一定要多了。有一个人因为吃烟故，三十年以后，那个烟躲在中耳上面，然后把它吐出来了，一股烟味。那有一个我们寺庙的一个比丘去世了，圆寂死的时候呢，他就吐出一股烟，他说他本来是冠心病死的，他说一股烟，他说他的灵魂随着烟走了，他说他一股黄色的烟从那个八十点钟在这个中末里呢，死的时候他会吐出来。那个我边上一个照顾的人看到他那口里面一股黄色的烟，所以烟酒啊会障碍你自己很大的修行。那说如果你要是吃烟酒的话，修行得不到，得不到受用，没办法得受用的，所以烟酒一定要断掉才能够啊、得修行 得受益。那说那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吃一点酒啊啊，比例来讲你家里儿子结婚非要你去拿点酒去陪一陪，在菩萨界，在出家菩萨界的庄收过酒器的话无非是无手，但是收过酒器无非是无手，很多人说那我家里打扫卫生能不能摸酒杯呢？收过酒器是淡若饮酒，收过酒器知道吗？我想喝酒然后手摸过去挨到这个酒无非是无手，那就想喝酒的情况下去摸酒杯，而你不是想喝酒是想打扫卫生，根本不存在这个，知道吧？所以家里该打扫的一定要打扫，不但没有过失还有功德，我们把这个烟酒全部除掉，是吧？还有功德。所以呢如果假设实在是要喝点混酒啊或者啤酒啊或者什么酒不伤害自己的大脑子或者自己的中末的话，那么说家里儿子甚至他们结婚的话非要你去，因为你家里是主妇啊，你必须要接待这些客人了、啊，适当喝一点也没有关系，知道吗？就是说这喝一点试一试，但是你心里面知道我不应该喝酒，为了家里团结，是这点被业的时候逼迫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做，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出家人就没有这种观点了，你们在家人就有恶心，看到人家病苦了我们一定要照顾他病啊，就是如果人家病了不照顾，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互相照顾，就是别人病了我们也要照顾，不能够看到人家病了我讨厌或者怕，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互相照顾，千万不要你高你的我高我的。那么说我们在这里面护法一样，一定要勤勤快快的非常勤快到庙里来护法，要乐意护法，要主动护法，要主动的去看一些病人，要带着病人去看病人，带着病人去到寺庙。我们有心病有生病，有心病带到寺庙来，有生病带到医院里去，知道？或者到医院里去看病人，或者到寺庙里看病人，都可以看。带着病人家念佛也是治病的，知道？我们有业障病，带着人家念佛，我们要主动的去带，千万不要被带。人家带着你走，你就不能带着病人走。你做了一个菩萨了，你应该带着后面不学佛的人来，不要老是靠着别人，特别是愚众就特别麻烦。依赖丈夫，依赖儿子，依赖妈妈，有了师父以后就依赖师父，从此以后从不带头去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你们有这个比较好的注释啊，我希望你们发发心，带着居士念佛，带着居士做一些慈善事，带着居士呢互相这个学习，给大家坐在一块，我们来学习无量寿经，学习华严经，学习法华经，互相学习，一定要互相带一带。那么说这样的法性就不难，你不法性没有办法。学佛这跟财富没有关系，跟名利没有关系，完全跟你法性有关系。就是我们老老实实的没关系，虽然没有本事，但是呢我带人学佛还是可以的，我劝人学佛是可以的，是不是？你自己做不到没有关系啊，你可以把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带到寺庙里去啊，然后请师父跟他讲开示啊，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所以你菩萨 在家里面一定要起一个带头的作用。如果你们不带带头，我们出家也不敢到世间去，那怎么办？佛法不就断掉了？然后你也不愿意带，我也不能去。然后呢，就有一些居士呢，生病了，然后呢难过了，或者事业失败了，到庙里去拜拜佛，一个个的变成迷信。所以呢，大家到庙来都是迷信者，知道吗？因为你们正见的人就不带他，然后呢，他们自己跑过来了，然后给他皈依三宝，回家去都是迷信者，因为他们来的目的就求菩萨保佑他发财的。然后你们菩萨们带寺庙的去亲近善知识，慢慢的呢，他就进入正见。所以你们菩萨一定要发心，就像我一样发心，知道吗？我带着大家念佛就是发心的这种态度。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发心，对吧？要向上流走，不要误向下流学。就是说你看到人家发心，你也发心。你看那么多出家的师父，为了弘扬佛法，舍出自己的生命，舍出自己的父母和眷属，跑庙来出家，你难道就不能发一点心吗？是不是？所以庙来念佛的话，应该呢积极的参加。我们不要每个人都回头，一个人做一片叶子而已。你说有他做就可以，我就不做了。那大家都这样想，不就麻烦了？我们中国为什么几百年来都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你看，在这个什么地方呢？南京大屠杀的时候，30万人竟然被那么几个日本鬼子全部给杀掉了。为什么？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知道吗？被杀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做一点就可以了。不是像你一个人统领天下，我们大家都来做就可以。就是我一个出家发现，你也能发现，大家都来发现。现在你不是，要不我做头头，要不做头头，就非要我一个人来统领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发心。那么有气者不逾戒，就是说，有乞丐呢，我们要去救济一下，不要嫌弃别人家啊，因为别人家发了财，人家发财没关系的。为什么呢？人人都想发财，让他发一点财也可以，但是他那个财很辛苦的。那么说你给他一点钱，你后边的随时要准备一些1块的2块的或者是5毛的，看到吗？有乞丐呢，身上给他一点，那么他发财了，你也很幸福。他这个钱可能是照顾他的妈妈爸爸，也可能照顾某些人。所以现在外面很多做职业乞丐，那么说他回家去都穿着西装回去了，在外面呢是穿着破破烂烂的，他回家去好有面子，知道吗？我是靠副业回来的，其实在某一个街上做乞丐。那你想一想，他回家就有面子，你希望他穿着破破烂烂的回去呢，还是穿着西装回去呢？我相信只要有一点亲手托老的人都希望他穿着西装回去。为什么呢？只要他有面子你就开心，是不是？他回家就做一个3层楼、4层楼的房子也可以，谁不可以发财呢？谁不可以住大楼呢？只要他把钱用在正当的地方，我都很开心。也就是说，把钱布施一点没有关系的，不要怕人家发财了，知道吗？千万不要怕人家发财了。那第五呢，见师尊要问行，见到出家人一定要让路而行。出家在前面走，在家在后面走。他说这个比丘在前面走，比丘尼在后面走。他说长者在前面走，幼者在后面走。那么说我们这里面所有的人这一块互相一定要互相照顾，老者要照顾小，小者要照顾老。那我们站队的时候一定要把老人推在前面，你站在后面，年轻人一定要站在后面，年纪大的站在前面。那说受菩萨戒的站在前面，受无戒的站在后面，自己要清楚。那说不能够自己听着把老人丢在后面，这样的老人他学佛也有意思，年轻人学佛也有意思，你恭敬我恭敬你，这样的人家尊老爱幼的这种思想，那说自己一片祥和。他说非要都站在前面，把老人选在后面，老人慢慢的就说，哎，我们师父不要我了，到最后面就是这样的，知道吗？那说到靠到后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什么样的，老人好困难了，那学佛都没人要了，是吧？他说出家老了以后呢，你看出家老了以后也好困难了，都没人要了，是吧？那我们要把老人推在前面，因为寺庙里面的特色是尊重的，就是老来是宝啊，我们寺庙一个老人是宝啊，相当于把我们大殿里面去，既然他傻乎乎的，但是我们都让他站在前面走，是吧？我们还是照顾他的。所以大家要认识到，不管他怎么样，我们要尊老爱幼啊，除非你是残疾人，太残疾了摆在前面太不表演了啊，就是说你断手断脚的站在前面的多难看啊，或者是这个谁鼻子也豁了一个，嘴巴也歪掉了，那站在前面太难看了，还是站在后面好。 也就能自己要自觉自明了，这样自己那个不能够，这个应该自己应该知道。那么说这个第六，见世状毁戒，身心较慢戒，看到别人家说了戒，然后很开心，应该替他回向才对啊。人家发了戒，然后在边说送欢喜心，人家在外面受了磨难，在后面就说被人家被车子撞了，然后就开心。那个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你看到不喜欢了。有一天呢，平时特别慈悲，有一天发现他车子撞了，然后心里好切切欢喜，切切欢喜。表面上哎呀，你那个等我等我，心里切切，你终于被车子撞了，这样是不可以的，知道吧？心里面一定要真实的发泄心出来，看到人家有不好的东西的话，一定要回向他。那么说你自己心里控制不了什么，在后面你拜拜，我为什么要对他什么不好的念头，我应该拜。就说千万不要说我你看比你惨吧，你一犯戒了我还有戒呢，不要就这样骄慢啊。那么受了戒以后呢，要受八关斋戒，菩萨一个月之中有六天八关斋戒，出家六天的意思八关斋戒前面就讲过了怎么个受法。他说你能受一天也不错，如果不能受的话受一天也不错。他说本来要到寺庙里跟出家给你受，他们说现在有很多方便戒，就是说在家里自己受，自己受是不于法的，一定要出家给你受。那么说你可以现在有的寺庙了就发心一个月受一次八关斋戒，就大众受八关斋戒，就是师父发心的。你也可以请我们宽胜法师没有事情呢给大家受个八关斋戒是吧，我一个月呢受过八关斋戒，我到寺庙了请宽胜，因为演戏是可能比较忙，叫宽胜师给他受一受比较如法的受一下最好请出家给你受，有医嘛，就是有正师，有正师受八关斋戒，受比丘戒，受无戒，受三规，都要有正明的师父。等于说如果八关斋戒自己可以受了，那无戒自己也可以受了，你不要正师，八关斋戒比无戒更厉害呀。那八关斋戒都不要正师了，那无戒自己受也可以了那到最后面呢，你看无戒都可以受了，那我三规也可以了，到最后面人家都不到庙里来了，其实都是在家里受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还是找个师父受比较好，这样的比较愉快。那么说不玩听法界，就是说有讲法去试试你漏都要去听法，就是说假设那个地方有讲法，比如说我到杜林寺这个地方就是试试你漏二十公里是吧。他说有讲法的地方如果你不能去走吧，喝盏地头，就是说今天无量寿师在讲法，我应该喝盏地头，我不能去我请个盏请个讲，就应该这样说一下听到有讲法的地方你应该一起讲法。告诉你几百年来讲法的人都很少，真的很少。我告诉你，就是几百年来，乃至于上千年，讲法的人都很少，非常少。哪一个大法师来讲法，看写的那么多书，其实没什么人讲法的，是吧？就像我这样跟你讲法，自古以来是清朝根本就没有人讲法。告诉你，大家坐着给他听法，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不要错过了讲法的机会。他说师父讲我听懂了，我不需要听了，不可以这样想，不可以这样讲。法听的时候你静下来，它是永远就过了。别人来讲我就讲戒，然后坐在那讲戒，一切法成戒身，一讲戒我心就花开了，然后呢这个世界就是戒，戒就是世界，然后我就进入禅定。就师父讲一个戒字，马上心花开了，进入禅定，是不是？师父讲空，一切法性空，一切自性空，一切名相空，名空相空，法界空，心空，你会了这个道理就进入禅定。我讲空你就进入禅定，是不是？比如说我不讲空，你就在吃饭穿衣睡觉，师父讲空我听了一百遍了，我不要听了，我在家里面喝茶啦，带孩子啊这个玩啦，反正师父讲空我知道了。空你要听法的时候，会听的时候，师父讲一遍空就是一时定，师父讲一次空就是一时定，师父讲四次空就是四次定，师父讲一百次空就是一百次定，那得了，是不是？师父讲法，你看，于是我闻，于者不得意，是者是相意，我者名相意，闻者反闻意，于是我闻进入禅定，是不是？进入实相。一时一则法意，时则机意，机法腾体，一念之间 那说谁是一个智的话，你听一遍又进入一种境界，听一遍又进入境界，你每次听每次都进入那个境界。然后说那你慢慢的就你就会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经典的时候，那么多人对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那么多人对法眼净，这个得不退转，然后呢有四十亿菩萨，有浑身现身中得漏尽一劫，有四十亿菩萨现世中以佛陀的功德呢转引自身，欲将来世称等正觉。可是我们听法以后为什么没有？因为你们恶朵听，用意识听，不是用心听。所以呢听法呢就变成听一遍就可以了，干嘛这么听呢？就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如果你要语法听的话，天天给你讲，我就包括在家我给你讲了一年，每年都讲重复的，你不断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心就进入到禅定。要会听法了，不会听法的话永远变成意识，会听法的人你就得到这个受用，是吧？所以你看释迦牟尼的250人住，他说释迦牟尼讲的法他们都知道，但是呢他还会听，永远不会说听了以后呢感觉到多余了，不会有的。所以呢有人讲法一定要去听。受生无就是不能够用出家的，这出家的床不能坐，出家的衣服不能穿，出家的这个鞋子不要穿，出家的影子不要踏，出家的这个住不要窝，知道吗？也不要受出家人的东西。所以大家愚钝也好，男众也好，在家人就不能够坐出家人的床，就是愚钝呢，像这个也是愚钝的愚钝，我坐在你床上这个聊天，不可以这样的。我们比丘尼跟比丘尼坐在一起都不可以，就是一张床上面是不可以坐两个人在一起的，知道吗？就是我俩是朋友，手各自手这样，出家没有这个动作的。你们在家上厕所，一个手各自手，一个到厕所的上厕所。我看所有的女的呢，都是这个毛病，就是她上厕所的时候还带上一个人，就是非要两个人。那厕所里叽呱叽呱叽呱的在讲，就是这边人，这个是一个男厕所，这边一个女生厕所，看那个女厕所里面叽呱叽呱的这个声音好大，在讲话。就说男人就没有这样的现象，要男人带着一个人到厕所里去，我会笑话了。但是说男众的这个厕所都是非常安静，女众厕所的非常吵非常闹，上厕所不能讲话的，是不是？所以呢何况出家的这个出家的床是不可以坐的，知道吗？你看这个趴床上坐一坐不可以坐，女众的床也不可以坐。但是出家人告诉他这个床不可以坐，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法恨，这是我的只一片白云啊，这是我的坛城啊，是吧？不能够让别人家做，以后就知道了，是吧？云游纯觉界这个是不存在的。说闲浪独行界，作为一个菩萨要两人，就说我们比丘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比丘尼就不可以了，比丘尼不可以一个人独行，不可以一个人独行。他说何况你们在家菩萨呢一个人不能独行，一个人不能够往外跑，就是说应该又找一个伴你看这个纯洁的居士一个人过来的，坐飞机过来，他说应该两个人，最好又一个伴，实在约不到那就是找阿弥陀佛给你作伴了，一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我作伴也是可以的，知道吧？他说观世音菩萨给我作伴，我没有人给我作伴怎么办呢？我请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给我作伴，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给我作伴，我跟他，那你就开悟了，开悟了，那有人一些诸佛菩萨都给你作伴了，那还得了啊？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走路还是比较危险的。在印度的话，那个地方的话，本来就是很危险的地方，在中国还是比较安全的，是吧？印度那个地方，一个人绝对不可以走的。愚钝，好多愚钝上厕所被人家给杀了，知道吗？就是说，中国两个愚钝跑上厕所的时候就没出来了。他那个印度的淫心很重啊，说也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你们要到印度去，一定要找最起码有四个人至五个人以上，不要一个人两个人去，以后你就都不回来了。印度那个地方是非常恐惧的，知道吗？真的很恐惧。但是我们都是带一大帮人去，不会一个人跑，所以你一个人到哪地方去，一定要找一个伴，包括上厕所。因为更隐秘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所以到外面去，到美国去也是一样的，美国也是非常危险的地方。现在中国还是比较安全的啊。都说离世界，一个人不要住在比丘尼寺庙。那 而比丘尼一个人也不要住在比丘寺庙，比较危险，是吧？那我说这个你们在家居士不要一个人跑到寺庙去住，是吧？但是就一个比丘在那个地方，然后一个人跑到去住就非常不好，都说离世嘛，就说比丘也不能够一个人跑到比丘寺庙里去住，这样的。那唯财达人戒就是说不要为了钱财我打你的仆人，就是你请了一个人给你扫地打扫卫生，打扫的不干净把他骂了一顿，不可以。我们应该慈悲他，因为你是主人，他是仆人，他为什么是仆人？因为他没有你的智慧，既然没有你的智慧，做事情也没有你的眼光的样子。你认为这个事情这样做的，但在他眼光中，你就别人的插花，仆人呢、啊、或者比较下贱的人插花远远插不好看的，但是呢，你稍微插一下，稍微改一下就很好看。那你叫他插，永远插不好看，因为他没有这种智慧。他插不好看，就把他骂一顿，不可以这样的。他说扫地呀、打扫卫生都是一样的，他肯定不能够逾到你的法。所以世界上一般人都这样的，像我也常常有这种观点，就是说我分析所有人做的都是不如我意，就是不如我意，就好像都好像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没办法我就忍耐。其实站在个人的观点里讲话的，因为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在你心目中是不能满你的意的。一般人一般家里与人呢都认为还是你打扫还不干净啊、你老问你这个你怎么地扫还是这个地方还有落垃圾，对他来说他觉得很干净了，对你来说还是没有扫干净，永远不能满你的意，知道吗？所以呢，你不能够随便的骂说讲打，你自己扫好了是不是，或者还要赞美他，别人扫得不好没关系，但是还要赞美他，应该是这样的。吃食是食住，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昨天的饭今天就不能够给比丘吃啊。吃过的饭常吃，就这样。但是呢，我们剩的菜明天还可以吃，因为在中国来讲跟印度不一样，印度的常识是在钵里面吃完了以后放在那个地方，自己吃了一半还一半放在那个地方，那说明天吃去常识。那说我们现在呢是打饭，这个菜是没有搞脏的，没有搞脏的，回家就放在冰箱里第二天可以吃。因为中国跟印度不一样，印度太热了灯就会坏掉，在中国它有冰箱呢，疫情又没有冰箱，然后时代不同了，很多东西都有变化。说猫离界，但是不能养猫养狐狸，因为这些东西呢吃动物的，我们于心不忍。我们寺庙里养一个猫，他说寺庙里养一个猫，他要吃老鼠，没办法搞个铃铛放在底下挂着。后来过一段时间，那猫呢就是很瘦很瘦，我就问他为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了他没有给他吃的东西，因为那猫一走路叮当叮当，老鼠就跑掉了。那时候那猫一直没有吃的东西，结果那猫很有饿死了。也就是说，你这样的养个猫，给了猫粮给他吃啊，不要把它饿死了。如果你那猫是可怜的猫的话，你把它养都没有关系。把它颈子上面挂个铃铛，然后呢你要买一些猫粮放在家里面，然后呢猫走路的时候可以把老鼠吓走，但是说猫还不能把它饿死了，是吧？属牛羊界，就说你们家里养的狗，我们外面的狗也给它打过一，你也可以给它起个名字，我们也一法子给它起叫宽宽，宽宽，还有那个小狗叫花花，是吧？那我说这个给他起个名字打个皈依啊，动物你要提起，因为他们也蛮可怜的，给他打个皈依。你们家的牛马羊呢都给他打个皈依，你不给他打皈依是有过失的，是吧？菩萨啊，还有第四七条，那么说我们属三业波赞戒，就是说出家的衣服啊要你们供养啊，因为出家还没有钱呢，出家还没有钱，那没有钱靠大家来供养，那衣服怎么办呢？靠大家来供养。那么现在的三衣钵呢是戒坛供养，如果哪个地方全戒的时候，你可以供养一些钱给他们就可以了，供养钱给他，他说我供养一个赞一个钵，就是赞就不要买了，衣呀、啊有些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赞呢，如果赞没有的话，居士可以法行给他买个赞的。你看有一个我们这个居士啊，给我们买了一个赞的，是吧？买了一个杖，买了一个锡杖，就锡杖跟这个人头， 等头，一边是人，一边是席帐，啊，这个左边是人，啊，跟地藏菩萨拿的是一模一样的。而演戏法师我看到没看到，大家可以跟他请一个，大概一两千块钱就可以买得到，啊，那个人帐跟席帐，我在那买是一对是三千多块钱，啊，三千多块钱，一边是铜的，一边是个人头。大家也可以买放在有些那个站寮里面，一边挂一个，因为人家一看我很有威严，是吧？就是为了举持佛法。但是出家人，这个小和尚出家了，要买三衣钵的话，也可以请。那不过现在请不实时，为什么？现在一般都戒堂法，那么说你可以买在戒堂里面拿钱过去就可以了。在印度或者在泰国，都可以私自。就是说你出家了，我转转买给你，就这样。田西进去一见，你们的菜地呀，上沙沙进，就是说你们家里有菜地呀。这菜地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观音菩萨面前念大悲咒，念上21遍或者49遍，念完以后，这个水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到菜地里去撒一撒，撒一撒，念阿弥陀佛，念大悲咒也是可以的。吸，那我说以后我们把它搞死掉了，它可以得到超度。田西进学见嘛，物价令贫贱，就是说，这个你做生意，大丈夫说话要算数的，卖多少就多少，不能够呢，看到很可怜呢就欺负他，看到人家强势呢就怕他，或者说人家明明我卖给你10块，他说15块就卖给他了，然后欺骗这个人，这样的不可以，就是说，一定要对任何人都要平等看待，做一个学佛的人。对任何人要平等看待，非诸行于戒，就是难于，就是要有时辰的，不能够乱来，对吧？要有非处非时，非处不是处的地方不可以，不是时候不可以。你要说父母的圣诞啦、啊，或者你的生日啊，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的忌日啊，都要尊重啊，或者是佛菩萨的忌日啊，我们一定要尊重佛菩萨。都不可以。那偷关税戒就是培养我们的恭敬心呢。偷关税戒，国家的税是不可以偷的啊。所以呢，你们做生意的人呢，不要偷国家的税啊。那说犯国制戒，就是不能够犯国家的制度。你说国家犯了国家的制度，出家都出不了。有十三句人不能够出家，其中就是犯国制戒，就是国家犯法了是不可以出家的。所以作为菩萨是爱国爱教。不能够犯国家的这个国家制定的戒律，国家政府里面叫你去做，尽量的啊。像我们常常到政协开会，常常的说一些国家的东西，那说我们就等着这个道理，就是说对国家所制定的一些东西，我们都要去行持它，不能够啊。有些人他对佛教非常有情操，但是呢对国家的法律进行抵抗，到最后面佛法为什么后来？有很多灾难呢，就是因为他老是犯国制，令国家不满。昔日不供养分戒，就是说供养三宝戒，就是说有好吃的东西，首先想到佛，是吧？那说有新上市的黄瓜啦，新上市的白菜啦，新上市的大米啦，还有新上市的玉米呀、啊，就是说你看有新上市的，现在也不存在了啊，现在什么时候都有。在印度才这样的，在过去才这样的。不听执着戒，出家人我们一定要听出家的执着，在寺庙里一定要听出家的，不能叫出家人听你的。现在好多寺庙里面呢，就听妈妈，居士做主，出家人听居士的。你永远不要这样的去想，如果出家人听你一句话，就等于他还俗一次，知道吗？出家人听你的话，就等于还俗了，就跟俗人一样的，有种区别。所以呢，你永远不要命令出家人做事。如果你想做，你可以转弯抹角的导致于出家人去做，你也不能够直接命令出家人，知道吗？只有出家人，我们出家人有规矩，按照规矩去办。出家人制定的戒律3000威仪8万细恒，包括我们的清规戒律，我们都是打扮、吃饭、打尊上殿，我们都是默默无言的去做的。然后你命令出家人。应该把这一把出来不要，然后我制一套方法，可以3班制，8点钟上班，这个12点钟下班， 然后呢一点半上班下班，就这样的制定。那这样的制定呢，就变成俗人的这种制定法。我们不能用俗人的这个方法来制定出家人，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制法，所以出家人有戒律制，有清规制，不能用世俗制，所以要听出家人之说。他说二十五呢，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让出家人在前面啊，你在后面走，除掉下楼或者坐车子，可以坐在前面，坐车子前面一排坐，就是可以坐菩萨，可以坐在那边。出家人可以坐在中间那个位置上面，为什么呢？保护出家人。一旦车子出事了，首先你没有事，出家人没有事，你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啊。一般出家人都坐在前面。那么说按照规定来讲，出家人应该坐在中间，就是坐在前面啊，没有关系的。以后呢，看到我们演习法师坐车子的，你就抢到前面去坐，你看你不能坐前面，这前面比较危险，你在后面保护你。这个生死不共分见，供养出家要平等供养，不能够这个分别心啊，不能分别心。分别心是没有功德的，你把一块钱一块钱供养出家的功德，供养五个出家人平等供养，相当于供养一个阿罗汉，供养阿罗汉的功德，供养菩萨的功德，就是说还不如次第供一个凡夫生。那我们这里面有七八个出家人，你一个人供养一块钱，那你拿一千块钱供养一个出家人，还不如一个人拿一块钱的功德。为什么呢？一个人一块钱相当于供养一个阿罗汉，你就供养一个出家人，我分别心供养一个出家人，那个我不供养，我只供养这个人，结果呢反而没有功德，你这是跟他交了一个关系而已，知道吗？是啊，要平等的供养。那个供生，在寺庙里有供生，供生的佛事，知道吧？有供斋还有供生，你要跟客人讲，那我这个一百块钱是供生的，我这一百块钱是供斋的，他又分开来说。像我们无量寿司他就有供生有供斋，供生是供出家人的，他要发下去的，供斋是买菜米油盐的。他说供斋供生你要讲清楚，一般多林寺啊都有啊。他说大夫妻的话都可以去供生，是吧？供生的功德也非常大，平等供生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嘛，是吧？不能偏食与师父，如果你要供养师父的话，你先供了生以后，就说我拿了一万块钱，我有一千块钱是供生的，还有九千块钱是供养常住的。他说你要搞清楚哦，我这个钱是供养常住，这个寺庙常住，演习法师是你的常住，我这个寺庙这个钱是供养常住的，还有一千块钱呢是供养僧宝的，你要分开来说。过去打铁法师出事了以后啊，把他那个钱箱子打开了以后呢，他那个魂纸包一个包一个包，很多很多，那包上面写的清楚，这是供生的，这是供斋的，这个是买放生的，都写得很清楚，一字不差，就是每一份钱它都是有位置的，是出家人叫不出因果，知道吧？其实你搞得糊里糊涂，又不知道是供生的还是供养，就说那一万块钱，我供养生人，你把一千块钱供养，你不讲清楚，那师父心里想，这么多钱，请我供养生人吗？真的，他就搞不清楚了，是吧？你要把它分开来说，知道吧？这样呢就不出因果，啊，或者说你供养师父来安排也可以，就是自己供养寺庙也是可以的。养床不能养床，是吧？养床，我们现在养床都几乎没有了。那么最后一条就是怒欲病不救济者，就是说这是犯戒的行为，就看到你走路的时候看到人家病了要救济他，然后老太婆穿到了把他扶一下，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说现在外面很多这个骗子啊，或者是他故意躺在那个地方要你去扶，然后骗你。他说现在不是有手机给他拍下来，然后去救他，还是要救的，是吧？然后就这么多条，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阿弥陀佛。